日本与英国为让自卫队与英国军队更加顺利进行联合训练，已经就缔结互卫准入协定 RAA 达成启动谈判协议，预计在10月7日举行首次的会议。日欧关系专家、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由英国脱欧的因素以及阿富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他说，
最近そ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ことでですね、新しく女性のリズ・トラスさんという方が外務大臣。
他说，英国想要重振脱欧之后低迷的经济，并且在军事安全方面凸显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尤其是今年八月份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当时由于英国政府反应迟缓，英国国民对政府抱持诸多不满，首相约翰逊因此改组内阁，任命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国际贸易部长特拉斯为新的外交部长。特拉斯去年曾经在东京与日本签订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EPA， 特拉斯的外长任命在九月中旬开始生效。在这个背景之下，英国于10月初与日本将签署 RAA， 是想在这个时间点上同时加强安全问题和经贸问题之间的双边关系。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谈判会议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去3年前的准备举措。他继续说，
イギリスの EU 離脱はちゃんとこうまとまってきたのが多分2018年で、その頃になってくるとイギリスが EU 以外。
他说，早在2018年英国脱欧定调时，日英双方在第35届日英21世纪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就开始讨论英国脱欧之后要建立21世纪日英集团，亦就是从那阵时开始，英国正式启动与欧盟以外国家的关系重构。今年初，英国对于涉及国防与安全、经济关系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公开表示兴趣。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宣布英国打算加入，日本马上表示欢迎，并且在今年6月强调日本愿意以主动的方式参与英国加入协定的程序，双方友好态度明显。九月份，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号抵达日本，与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之后，双方当然希望往后的军事合作更加顺利，而家去倾谈 RAA 可谓是水到渠成。松本佐保教授表示，对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动向，日本和英国应会透过 RAA 谈判会议再度确认对于各种问题的认知、参与程度和方式，以期顺利地强化军事合作。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日英透过缔结协议来到拓展防卫合作并不令人意外。他说，
英国这次这个正式介入印太地区后，九月份呢相继派遣航母、潜舰与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是海上自卫队首先跟英国潜舰呢。
他说，英国正式介入印太地区之后，九月份相继派遣航空母舰、潜舰同日本进行联合的军演，这个是海上自卫队首次与英国潜舰展开联合演习。潜舰作战向来隐密性极高，过去自卫队潜舰大多都是同美军潜舰一起去演训，这次是首次与英军潜舰演训，相当之罕见，可见日英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正在加深，并可以解读双方关系已经准同文化。陈文甲教授指出，英国决定在印太地区常态性部署海军力量，以利后续英日海上联合训练全面合作，所以在此时讨论 RAA 内容，除了 武器入境手续简化，预料仲会讨论日本提供英军在印太地区执勤时的后勤保障支援。据多间传媒报道，日英缔结 RAA 主要是回应中国日益强化的军事影响力，并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松本佐保教授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十分警戒，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他说，
コロナのこともあって、さらに中国に対する、まあ、イギリスの信頼度が下がってきている。
他说，中国当局禁止在武汉进行关于冠状病毒感染源的现场调查，就已经令到英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近日又有报道指称，中国当局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施以酷刑和恐吓，使到英国对中国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对英国而言，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商业和民主中心的地位具有政治意义，但现在在这些都将被北京当局摧毁。在这种情况之下，英日之间在军事安全、金融和经济方面，以及民主价值共享等领域都已经有所共识，亦都甚至团结反制中国的霸权行为，才能够确保双方的利益。陈文吉教授表示，日本与英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同为民主政体，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在现实上，印度洋在过去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亦都好似日本一样有强悍嘅海军，日本当然希望顺利与英国合作，保护佢嘅海上生命线。佢话：
从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其实这个对日本来说呢，可说它是它的海上生命线。
佢话：从印度洋南中国海沿住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对日本嚟讲系佢嘅海上生命线，一旦受制于中国，日本终其一生将会是仰人鼻息、卑躬屈膝而过。因此，按照日本俯瞰地球外交理论，必须加强与国际朋友的安全合作来到制约中国。除了日美同盟的保障之外，在英国介入印太地区之后，为保护日本海上生命线，与英国启动 RAA 有利建立多重安全机制，加强针对中国围堵的能量与力度。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9月2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日英两国将会举行首次 RAA 谈判会议时话，这样有助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合作。陈文甲教授表示，在美英澳成立 AUKUS 联盟之后，日英启动 RAA 谈判可视为整体印太战略之一步，同时亦都是 AUKUS 的后续行动。他继续说，
日本英国呢，这个双方 RAA 签订后呢，预料日本呢将与英国呢常驻舰艇呢在第一岛链南海。
他说，在日英双方 RAA 签订之后，预料后续日本将会与英国常驻舰艇在第一岛链南中国海及印度洋举行更多联合训练，甚至不排除联合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实施。而在英美协助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之后，在反潜技术上，日本可能有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是担任技术顾问。日英 RAA 的缔结显示两个国家在军事合作更跨进一步，甚至不排除英军航空母舰 F-35 战机进入日本领土，并且在海上空域实施联合的训练。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是连结英国与 Quad 以及日本与五眼联盟、日本与 AUKUS 的机制，对于日英双方来讲，加入这三个组织的难度各自不同。
AUKUS 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またその Quad にイギリスは入っていない。で一方でもう一つ。
他说 AUKUS 是英美澳的军事合作框架，这个是因为 Quad 成员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五眼联盟的美英澳加纽的合作框架已经逐渐强化了。而英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有着深厚历史渊源， 亦都曾經參與 Quad 嘅活動，形成 Quad 加一。喺呢一個過程中發展成日英 RAA 係一個有效嘅手段，因為 August 嘅內容包括咗英美協助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日本如果建造或者係採購核潛艇，國內民眾一定強烈反對嘅，根本係唔可行。所以喺日英進行 RAA 談判之後，英國有可能正式加入 Quad， 日本亦都可能加入五眼聯盟，因為國內亦都會贊成。但是日本不是太過可能加入 AUKUS。 松本佐保教授表示，中國官方當然一定會抗議日英 RAA 談判，但是英國亦都早已經準備好與中國針對香港問題進行反論，而且現在連日本亦都有可能加入。他繼續說，
人権問題については菅さんの時よりも岸田さんの方が前面に政策を。
他說現在日本新內閣剛剛上任，新首相岸田文雄對於人權議題比菅義偉內閣還要重視得多，甚至要新設職位專門處理，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岸田文雄內閣與傳統右派的區別是比較有自由主義的想法，對人權的重視程度亦都同美國民主黨有很多類似之處。與拜登政權的團結盟友圍堵中國方向應該會配合得非常好，中國即使抗議亦都不會有用的。陳文甲教授認為，中國必然將會透過外交系統表達對日英 RAA 談判的抗議，並重申不搞霸權的聲明，亦都會具體反映在其海上軍事行動上，尤其是第一島鏈及南中國海海域，包含增加以軍機干擾日本西南海域、台灣東北海域的頻率與力度。他說，
中國呢，除了用外交系統這個發言以軍事上的動作之外呢，向來中國對歐洲地區的抗議方式便是利用經貿手段。
他說，當然除了外交系統發言及軍事上的動作之外，向來中國對歐洲地區的抗議方式就是利用經貿手段。由於中歐之間的經貿關係相當密切，中國強大的消費力有助推動歐洲產品銷售，特別是在汽車和奢侈品上，而中國的出口則得益於歐洲對它的醫療設備和電子產品的強勁需求。因此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必然會利用中歐之間的經貿籌碼來迫使歐洲國家不要插手印太地區事務。陳文甲教授認為，即使中國祭出對歐洲貿易制裁，效果亦都不會大，因為歐美國家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合作，足以顯見歐美國家意識到印太地區的安全與歐美息息相關，所以必須透過與第一島鏈最重要的國家日本去展開軍事合作，才可以確保自己國家的利益不會被侵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